好，谢谢大家，诸位朋友，诸位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开始了西方油画艺术的讲座分享。那么我选的是中古绘画艺术，主要的目的是把2000年西方的这个绘画艺术选其中的一段，看看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能看到的，到欧洲和美国、加拿大各大艺术馆能看到的油画，到底起源于什么地方。就是主要是围绕着油画艺术，但是油画艺术在成型的过程呢，伴随着基督教由300年的受迫害非法，到变成了国家承认的，最后变成帝国的宗教，最后变成了整个辉煌的西方文明的根基，有着1000年的发展，到1000年的最后几百年，现代意义上的油画艺术终于定型了。所以我们带入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教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油画艺术。那么油画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先看一下历史背景。首先呢，在313年，我们知道米兰敕令奠定了基督教的合法。然后呢，我们知道无论是画画还是音乐家还是诗人，真正的艺术它有个特点，就是自由的心灵，发自自由的心灵，无论是画画的、唱歌的还是写诗的，只要达到纯粹的境界，都是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但这个自由的心灵怎么样进入人类历史，就需要规范。所以我为了演示一下子300年的基督教的迫害一下子变成了合法以后，自由的基督教艺术家们如何在基督教信仰的规范里面摸索出一整套技术，这个技术后来经过1000年的发展，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油画艺术。所以在讲的时候呢，我把我的这个围巾拿开来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天主教的神父穿的。就是基督教合法化带来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牧师们、神职人员啊，如何在传达信仰的同时带着一种象征的手法，让普通的老百姓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个牧师，当时叫神父。后来他们就想在黑暗的世界里做光做盐，带来光明，所以用一个白领子。这就给我们一个感觉，300年的迫害一旦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宗教，自由的心灵展示出来，用什么呢？用所有象征的手法，让人们的眼睛能看到这是艺术。好，真正的基督教艺术就从这开始。所以我今天呢专门穿了一个牧师服，就是来自公元三世纪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帝国宗教合法化以后呢，带来了一个问题，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中上阶层的人都信耶稣了，结果呢，你作为牧师在社会上面的做光做盐的分量就重了，你不能够讲道的时候穿个牧师服，出了门以后在街上面看到混乱的事情不主持正义。所以呢，当时的教会一致祷告讨论决定什么呢？鉴于大部分老百姓没文化，必须要让老百姓的眼睛一看就知道这是教会的牧师。所以我穿这个衣服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就走在街上就像城管交警穿那个制服，老百姓一看哪边吵架打架，一个警察在边上就安全了。早期教会就是这样的，当国家保护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就开始想，我们用什么办法让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是宣传神爱世人的。这个时候呢，带有自由心灵的艺术家就给教会出了个主意，能不能你们穿黑衣服，因为黑衣服当时那个颜料是最便宜，红颜色是最贵，黑衣服那个黑那个煤炭的灰稍稍白布一染就黑了，所以黑衣服是造价最便宜的。然后呢，弄那个白粉把这一块涂白了，当时啊就是表明什么呢？哦，普通老百姓一眼看出来，为光明做见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回顾，300年自由的心灵被压抑，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有诗，不可能有绘画，不可能有音乐，大家躲到墓里面去敬拜赞美。 所以前三百年基督教的意思是什么？地下莫阔。嘎达贡嘛，有机会你们到意大利的罗马，到罗马的南郊那个地方有地下莫阔，地底下方圆好几十公里埋的是富人的墓，埋在地下，那么基督徒就躲在这个墓地里面去祷告。所以呢，在地下墓窟里面残存下来的这个，看残存下来的壁画就这个，跟今天的油画艺术不能比。今天的油画艺术就是起源于这一步，就是地下墓窟墙上的壁画。我们将来以后你们到意大利去看地下教会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记住，这就是西方油画艺术的起源。你看，地下莫阔，方圆好几十公里啊，但是我们游客只能走三公里，为什么？再往下走就怕迷路了，那个手机信号也没了，也没有灯了，也没有这个灯了，这个灯是后来装上去的。地下莫阔，你看地下莫阔残存的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你看好牧人，一个羊羔啊，好牧人，主是好牧人，就说明当时的基督徒艺术家他们在受迫害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向往自由的心，写诗啊，画画啊，心里面在唱歌啊，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感动呢，就用这种把它画下来了。油画艺术，基督教油画艺术从这开始。好，公元39年，圣经的正典化以后，促进了真理层面基督教信仰文本的完成。在真理层面，基督教信仰的文本完成了，不是彼得这么讲的，约翰这么讲的，而是彼得、约翰在圣经中是怎么讲的，不是口传，而是有一个文本。文本以后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大量的教堂开始建筑了。巨大的教堂建筑，有钱人，有钱人纷纷的捐款帮助慈善，帮助建教堂，帮助社区的建成。所以我们今天到欧洲去，大家发现有一个特点，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市中心肯定是教堂。就是因为什么呢？教堂所在的地方是人们互相关怀、互相祷告，有什么事情互相打招呼的地方。所以呢，自由的艺术家们围绕着教堂建筑开始出现了壁画、彩绘，慢慢慢慢慢慢，艺术的心灵开始苏醒。经过1000年的发展，到文艺复兴的时候，达到了辉煌的地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西方油画艺术，最后的成型是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呢，一开始从嘎达高我们讲起，结束的时候讲到谁呢？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画家，大家都知道对吧？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所以他们这个辉煌的油画艺术就是来源于公元397年圣经正典化以后，因为圣经正典化以后开始最重要的教堂建筑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到欧洲去旅游啊，只要看那个教堂建筑，我们就知道是基督教艺术心灵的复苏、成长和见证，不是神学，而是艺术。而且所有的画家都是诗人，所有的诗人都是雕塑家，画家、诗人、雕塑家、音乐家合在一起就是教堂艺术。好，看看油画，我刚才讲的。那么我们怎么从日常思维、日常的思维来看基督教的绘画艺术呢？分成几个阶段。比如我们今天看这个现代艺术，西方现代艺术，毕加索啊，还有印象派的绘画啊，跟古典绘画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想呢，古典绘画经过1000年的发展，到了现代绘画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古典西方的油画艺术是分成两大块，一大块是天上的天堂，天上的盼望，第二块呢，人间的盼望。天上的盼望就是拜占庭的圣像画，人间的盼望美轮美奂就是文艺复兴。所以呢，天上的绘画代表着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透视，完全是平涂的。 人间的绘画，人间的欢乐跟这个感恩是什么呢？比我们拍照片还要逼真。一直到1870年，照相艺术彻底结束了古典绘画，于是呢是另外一种油画了。所以我就讲这个1000年的发展啊，两大块，画天上的感觉，画人间的感动。现在我们看油画艺术是怎么经过这两大块，从技法上面。好，历史背景，大家知道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对吧？它原来更古老的一个首都叫伊斯坦布尔，它的古名字就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做过1000多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么东罗马帝国首都呢，在这个历史上呢也被称为拜占庭。那大家看，这个是整个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今天的地中海是它的内湖。那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这，亮点啊，出埃及记从这，耶路撒冷，那今天的土耳其在这。但是呢，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德国的北部跟今天的河南还是野蛮人的居住区，野蛮人啊还在树上面吃这个水果跟穿动物的衣服。那歌德讲过，中国有这个灿烂的古典文化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把树一直拴在身上当衣服啊，意思就是中国有更灿烂的这个文明啊。诗经里面的风雅颂，有那个的时候，整个德意志民族还在氏族部落阶段，这个时候就指的是罗马帝国。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拜占庭帝国指的是东罗马帝国。后来的史学家为了防止欧洲中心论，就以这个君士坦丁堡最早的名字拜占庭作为他帝国的命名，不叫东罗马帝国。但是我们为了好记，实际上是东罗马帝国。就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结束了，整个西方文明的政治中心移到了东罗马帝国，但是基督教的中心依然分成两块，就是东罗马帝国讲希腊文，西罗马帝国讲拉丁文。好，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东正教，就是在东罗马帝国，我们讲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在西罗马帝国，我们讲的新教就是后来的这个文艺复兴那个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了，讲德语的组成的德国，讲法语的组成的法国，讲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方言的组成的今天的英国，那是很迟很迟了。就整个1000年的罗马帝国，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拉丁教会。所以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特别是它的艺术史，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还是雕塑，都是伴随着基督教变成西方文明的根基，1000年的基督教的发展。好，这个是看，这是帝国的扩张，整个东罗马帝国到了中心在今天的康斯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西部还到西班牙这个地方，但是呢由于政治中心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包括我们的圣地埃及，西部就交给了天主教罗马。所以这500年的西部呢被称为野蛮时代，500年，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来管理，教会在苦苦的挣扎在传福音。结果这500年的考验让拉丁教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基础，可是东部教会因为跟首都在一起奢华无比，大主教主教的头上的布帽子变成黄金桂冠，上面有好几层黄金，上面还有珠宝。那么西部教会呢始终戴个布帽子，一直到今天罗马教宗头上戴的还是个布帽子，就为了保持这个500年的传统。这个版图，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基督教油画艺术的第一个阶段，拜占庭圣像画。就我刚才讲的300年的迫害，自由的心灵得不到释放，躲到末地里面，画的画也不好看，对吧？但一旦自由的心灵得到释放以后呢，有一批艺术家就开始想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形式画出来的画才更加表达对天国的展望，对彼岸的意识。于是他们就探索很多形式， 与此同时，诗人也是的，写诗的诗人，音乐家也是的，他们在探索什么样的形式最大限度地表达我们的自由。就像历史学家考证，如果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是人建造的话，绝对不是奴隶建造的，是一批自由的工匠建造的。原因是什么呢？奴隶是为了活下去，带着编者，在编者这个监督下来劳动，绝不可能带出个艺术的审美。只有自由的艺术家，他的劳动才是创造。那个金字塔的构造，每一个聚落对着这个太月亮、太阳，每一颗星星，居然分秒不差。那是一个自由的心灵才会做到那么厉害啊！同样，绘画也是的。当基督教的这个艺术家带着一种信仰、自由的心灵来画画的时候，圣经中所有的叙事都成为他们绘画的内容。圣经人物三一上帝、使徒、玛利亚、圣婴、圣家族、众使徒，旧约中的叙事，创世纪、亚当夏娃、无花果、蛇、乐园跟天使，所有这些，包括法老啊、世事啊、最后的审判啊、永恒的救赎，所有这些都是拜占庭圣像画中的内容。那么特别是最后一个出钱的，就是皈依基督的这批有钱人，他们在绘画艺术中找到了内心的平安。我们知道艺术给人们带来平安，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最感性的目的是什么？震撼、安慰、快乐、美感，最后才进入什么呢？圣化的过程 Sanctification Purify。 所以说这一批皈依基督的世俗的君王和贵族，在他们的支持下，一个一个大教堂建起来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很高，他们就开始窝奢，有自由心灵的艺术家来画彩绘，来画壁画，而这些有自由心灵的艺术家，他们在画的过程中寻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色因，形色因就是什么样的形色最能表达出艺术的本质，不是所有的形色都能表达出，只有某一种最最好的那个时代，大家都认为啊，有钱没钱、岁数大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觉得哎呀很好，那个因就找到了。那个时代的形式因是什么呢？就是圣像画。好，我们看它的特征是什么，一会儿看看特征啊。当时教堂所有的祭台墙壁，就像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周围啊，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圣经的故事都画上去了，不是我们随手涂鸦，是找信徒中艺术品位最高的、艺术技法最高的，让他们来画。画失败了不要紧，拿那个白的色灰粉涂一涂，再画，对吧？所以一画一画，画了几代人，越画越好。好，大家看这个时代的象迁画是一大特点，圣像画跟象迁画、壁画。象迁画就是用玻璃、彩色玻璃打碎了拼在这个图上的，很美的，我们到欧洲去旅游能看到。然后在公元六世纪开始进入了基督教艺术史上第一波繁荣时期。这第一波繁荣时期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圣索菲亚大教堂连在一起。我们如果去土耳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土耳其很可怕，到伊斯坦布尔去，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我当时去之前在南京的海关过海关的时候，好像土耳其那边刚发生恐怖轰炸，南京海关的官员都说啊，你去土耳其啊，那边在爆炸，对吧？我说是那边的圣经公会请我去，应该不会遇到炸的，对吧？还再三叮嘱我不要被恐怖分子炸了，我也很害怕。但是没想到到那边以后，感觉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整个是一个罗马帝国1000多年的首都啊，里面的艺术，看索菲亚大教堂，一会儿就这个查士丁尼一世在这个首都君士坦丁堡，当时第一座大教堂被炸了，第二座大教堂被炸了没几天，决定建第三所大教堂，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叫哈基亚索菲亚，哈基亚索菲亚就是 Holy Holy 索菲亚，索菲亚就 Wisdom 希腊文的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啊，神圣的智慧就是圣 Sophia。 好，看了以后大家看这个后面的几个柱子，是1000年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的东罗马拜占庭，把这个改为清真寺，然后在这个周围建了这个邦克塔，在这个周围啊，这四个塔是邦克塔，就是这个清真寺特征啊，改为清真寺。但是我们这点要讲一个客观的话，伊斯兰的占领者有艺术品位，没有像中国的文革把它毁掉，他只是用灰把墙上的圣像全部涂上了，盖了一层，然后在那个灰上面画满了阿拉伯文、古兰经上的词，没有把它铲掉，而是涂一层厚厚的灰，实际上是保护下来的，一下子保护了好几百年，保护了500多年，一直到一次大战以后，这个凯末尔，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比较亲西方化的，他说这个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化的遗产，作为国家的博物馆，不再作为清真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要不然还是清真寺。大家看，整整1000年，6世纪盖好到16世纪，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无论是高度还是体量还是艺术，用数学家跟物理学家、音乐家跟诗人组成一个团队，我们建一个人类最伟大的宫殿作为教堂。建好以后，查士丁尼一世在落成典礼的时候，对着大家，带着他的妻子王后祷告，最后喊出一句话：所罗门，我战胜了你。所罗门啊，因为我所建的圣殿超过了你建的圣殿。结果在那个壁画上面还把他和他的妻子画在壁画上，跪在两边，向这个主耶稣、向玛利亚这个认罪悔改，然后把大量的这个民生工程就这么做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残存的壁画看出来那个艺术品位很高。大家看这个里面，你看所有这个阿拉伯文的符号都是什么呢？里面都是由黄金所做的镶嵌画，不能动，涂在上面，厚厚的2寸厚的石灰盖上去，写上阿拉伯经文，因为已经有500多年了，到现在不许碰。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会再现人世的，全是1000多年前的那个镶嵌画。你看辉煌，我们人在底下都小，辉煌。所以我们讲，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假如到欧洲去，不要光去巴黎跟伦敦，顺道去伊斯坦布尔，那边的这个很便宜，物价很便宜，大概是多伦多的1/3都不到，反正比南京便宜啊，牛肉面比南京便宜啊。大家你看所有这些，而且这种，我下个星期一要介绍教堂建筑艺术，教堂建筑艺术还要拿它来解剖，告诉大家在西方建筑史上有很多原创的地方，有很多原创的地方，圣索菲亚大教堂。但是大家看镶嵌画就行了，你看辉煌。大家看这个人底下的人啊，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诗人跟建筑学家一起商量怎么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圣殿，短短的几年啊，6年不到就建好了，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你看它有很多很多的穹顶，我下个星期要详细介绍怎么去欣赏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什么是世界建筑史上有很多原创的地方，有很多创造的地方，艺术上的创造。现在我们进入油画啊，好，这就是墙上，看到没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墙上的那个石膏石灰啊脱落下来了，不是人工挖下来的，人工挖下来穆斯林不干，上面有这个阿拉伯文啊，这是脱落下来的，那圣母子，那你看这都是脱落的石灰，脱落的石灰，记住这个金色是黄金啊，这金啊，真正的纯金啊，花了多少吨的金子，是金子，所以来讲，在这个土耳其没落的时候，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变成了废墟，清真寺啊，很多盗墓贼，不是盗墓贼啊，盗宝贼啊，他们就跑来偷偷的敲这个水泥石灰， 把这个黄金的这个面给偷走，但是呢，每次还没怎么偷呢，不是刮风就是闪电，把这些盗贼吓坏了，因为知道这是神圣的地方，对吧？不能够出入这个天机啊。看，好，大家看，查士丁尼皇帝允许他把自己俯伏地跪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查士丁尼一世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啊，那不得了啊！这个可见当时是带着一个战战兢兢的敬虔的心来画这个壁画的，这都是镶嵌画，还不是油画，是属于广义的圣像画。大家看，还没有今天油画的颜色也很单调，除了金颜色、白颜色和这个深蓝色、黑色，没有什么其他颜色。人的脸也非常扁，也没有一个透视，对吧？好像是印刷的，这就是圣像画的特点。那圣像画，那我把这个查士丁尼，我把这个教堂建给你，我把这个城市献给你啊，玛利亚抱着耶稣，这都是哈基亚索菲亚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的壁画镶嵌画。好，这个时候呢，帝国出现了问题，大量的钱用在造圣殿，大量的钱用来培养艺术家，大量的优秀的人开始钻研，用最好的形式画出最神圣的画，结果没人去打仗了，没人去当兵了，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极端分子，鼓励这个大家造反，说国家不应该把钱全部用在这些艺术家身上，不应该把钱全部用在造圣殿上，这些拜偶像，这些人是圣殿上是圣像，是拜偶像。经过一百多年的圣像破坏运动，最后呢摧毁了大批的这个圣像，太可惜了。但是也带来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东罗马帝国把建教堂跟画圣像的巨额的黄金省下来干什么呢？挡住穆斯林的进攻。当时穆斯林是武装开始侵略欧洲，城市你不管多少人，村庄啊，几百个、几万个、几千个，只要改信伊斯兰教，玩一个都不上，而且享受帝国的待遇。如果你们不改宗，各杀五论。所以当时呢，东罗马帝国第一波挡住土耳其人，就是靠破坏圣像运动省下的钱。那么虽然破坏了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东西，但是呢，钱省下来了，挡住了伊斯兰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同时呢，一大批艺术家，不懂拉丁文的艺术家，懂希腊文的艺术家，逃到了西罗马帝国，逃到了意大利，带到把这个东罗马帝国辉煌的圣像跟这个镶嵌画的这个技术带到了意大利。要不然意大利跟整个欧洲还是野蛮部落，还是氏族部落阶段，还是相当于我们中国那个春秋战国时候周围的那些蛮夷，就是还是属于氏族部落时候啊。但是这一批艺术家逃跑。好，第七次大公会议决定，浮雕、雕像、壁画、彩绘，所有这些不是偶像，而是一个媒介，帮助没有文化的弟兄姊妹一眼就看出来，那是耶稣基督，那是圣母玛利亚，那个是使徒。你看皇帝都要跪拜在神面前，所以政府官员不能违法，不能欺负老百姓，因为那皇帝陛下在我们的信仰面前都毕恭毕敬，你这个地方的县长怎么能欺负我们呢？所以最后决定，圣像画是艺术，不是偶像。这个口子开了以后啊，基督教的艺术开始走向了正轨，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圣像画的辉煌的阶段。大家看，从形式上面来讲，圣像画的特点是线条平涂，我刚才讲的没有透视，没有比例，谁重要就谁最大，有点像中国唐朝的绘画，对吧？皇帝总是大个子，大臣小小的，外面来的使臣比皇帝脚还小啊，哎，就说明他们当时的绘画不是按照透视，而是带有什么超凡脱俗的感觉，不是写实， 而是血翼。人物头部跟眼睛呢都非常特别，眼睛很大，一个个都大眼睛，给我们感觉西方人都是大眼睛，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大家真是到欧洲发现也有小眯眼，也有，对吧？他们甚至觉得眯眼很美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是大眼睛呢？就是神圣的一瞬间，啊，吃惊的一瞬间，看到了彼岸，我们站在此岸，彼岸的一瞬间，人是那个定型的，这就是看那个圣像画的一个特点，进入永恒阶段，摆脱烦恼，尘世间的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但是色彩呢很简单，红黄绿紫黑白。我们经常看到高派教会的牧师讲道的时候都要根据季节要挂一个圣带，对吧？圣带的颜色就基本上就是五种颜色，就是来自中世纪的这个教父，他们认为这五种颜色带着一种强烈的象征，让我们想起天国的感觉，去天国的路上是什么。所以从色彩上讲呢，这个阶段的油画颜色是很单调的，但是呢看上去特别好看。原因是什么呢？人间看不到，全在天上，就是人间看不到那种感觉，全在天上。天上怎么能看到呢？到教堂里面能看到， 家里面看不到。这个时候油画还没有进入家庭啊，只能在教会的圣殿。好，大家看，全是线条，颜色是平涂的，大家看了吧？也就是五到六种颜色，黑的、红的、黄的、金的、白的，它甚至这个颜色的过渡都没有，颜色的过渡区域都没有。这个时候的油画，你看人那么小啊，啊，耶稣基督，而且头上都有一个金的，啊，表示是主耶稣基督，啊，有一些画的圣徒都画，玛利亚也画，头上一个圈，好、啊。一个小羊，这个小羊也不成比例，对吧？假如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个羊画的也不像，对吧？不要紧，天国的羔羊就是这样的，所以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啊，包括穿的衣服。我们到意大利啊，我们特别是到希腊、到俄罗斯、莫斯科、保加利亚，东正教的特点都是这个圣像画。那、啊、这个是镶嵌画 ，mosaic， 就是镶嵌画。这个是典型的啊，玛利亚，对吧？这也是典型的，颜色一般是金碧辉煌，大教堂里面是纯金，一般的圣像画就用黄颜色平涂。我们在座有很多爱画画的弟兄姐妹，对吧？完全是平涂的，平涂在上面，甚至底下都不要做底稿，都不要素描，拿颜色涂上去就行了。嗯，好。五百年的黑暗，无神论经常讲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讲的准不准呢？既准也不准。黑暗指的是前五百年是黑暗的，那不能怪教会啊，整个国家都没有了。但是就这五百年，教会拼命的传福音，传福音最厉害的除了这个修士和神父以外，就是诗人、音乐家跟最后一个是画家。因为画家跟诗人不一样，诗人到哪里都可以去唱歌，对吧？行吟诗人，画家必须要有人赞助，否则不可能有机会去画那个大教堂的壁画，对吧？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法兰克国王克罗维受洗。受洗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法国巴黎郊外的那个教堂。我马上想起来了，一会儿想起来，就是哪一年足球赛在那比赛的啊，克罗维在那受洗的地方。嗯，好，800年更重要的一个人物查理曼大帝，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建立了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800年，九世纪，所以基督教辉煌的时代实际上是九世纪。方块老开的造型就是他，查理曼。科隆大教堂里面埋的那个遗骸就是他，现在被科学家10年前鉴定出来的是查理曼大帝的遗骸，也就是欧盟今天的欧洲之父啊，查理曼。他所建的这个国家被称为第一帝国，然后俾斯麦所建的德国呢，帝国被称为第二帝国，那希特勒所建的德国呢，被称为第三帝国。所以查理曼的第一帝国是今天的英法德的祖先，他的三个孙子 建立后来的民族国家的英国、法国、荷兰，像他们的祖先都是查理曼，查理曼是法文，查尔这个德文是卡尔大帝，法文是夏赫勒曼尼亚，夏赫勒曼尼亚，曼尼亚是就大的意思，查尔大查理，我们中文翻译成查理曼，查理曼，查理曼就是查尔，就是查理大帝的意思。好，就是他，镶嵌画。不是油画，镶嵌画。好，这也是查理曼大帝的教堂所建的镶嵌画，所有这些奠定了油画的基础。好，为什么查理曼大帝以后，公元九世纪以后的欧洲教堂的镶嵌画迅速地预备着近代油画的诞生？因为有一个说法，教堂墙上画的这些画是可视的圣经，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懂圣经，但是人们通过绘画能看懂圣经。于是人们就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镶嵌画我看不懂怎么办？于是就催生着镶嵌画、圣像画向什么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油画过渡，开始在这个画面上看到什么呢？山川、小鸟、喧哗，神的创造多么的美，由彼岸来到了此岸，此岸有什么？有花草鸟虫，有树，也有妈妈跟孩子，有玛利亚跟婴儿，有小耶稣婴儿跟这个施洗约翰，慢慢慢慢慢由天上到人间，就是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罗马帝国开始的。好，大家看，有一点变化了，跟镶嵌画有点不一样了，虽然还是镶嵌画，它开始出现什么背景，开始出现背景了，开始出现有一个空间了，好像是吧，不再是平抹的，不再是平抹嘛。这个时候现代意义上的油画还没有定型，你看教堂的建筑开始把两边所有的天顶画都用起来了，这还是镶嵌画。那这个阶段所有的墙上残留下来的，特别是这个最早残存下来的八世纪九世纪的墙上的壁画，有点出现了今天油画的影子啊。这幅画是在今天的德国亚琛科隆过去，一个叫亚琛阿肯亚琛那个大教堂里面，我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墙上开始出现壁画了，这是雕塑。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一个油画家，叫齐布马埃，齐布马埃，牛头的意思，这样他的原名意大利名叫切利德派普，叫陈马布埃，陈马布埃，齐布马埃，中文佛罗伦萨本来是个镶嵌画家，跟丹丁是同时代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西方的油画，真正意义上的油画从他开始，他是搞镶嵌画跟圣像画的，也搞雕塑，也搞建筑，但是由他开始油画艺术开始。其第二个重要性是什么？他是乔托的老师，乔托，乔托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油画家，乔托啊，他是丹丁同时代的，他开始把视觉、视知觉，看什么呀？由视觉跟视觉进入知觉，变成了视知觉，由他开始的。为什么视觉仅仅视觉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感觉，视觉看到什么才是知觉，知觉就是里面的道理是什么，视觉跟知觉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油画艺术，也叫古典绘画，古典绘画。好，它的这个视知觉的转换是靠什么？空间透视跟人的日常判断观赏中的真实性，就是我们外行所讲这个画像不像，这个画画的像不像。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古典艺术，像不像？如果这个画不像，但是感觉到很奇怪，这就是后现代艺术。 就是一次大战以后，我们看现代艺术，不要看像不像，而是要看什么，你感觉恶不恶心。当你感觉到恶心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现代艺术进入了后现代。当你感觉到像不像的时候，这就是古典绘画。像不像里面还有一个感觉什么呢？美不美？那你进入了信仰的阶段。好，大家看，由它开始，现代啊，不是现代啊，西方油画艺术的古典时代开始引领我们进入了什么呢？像不像？美不美？它在哪里？只是看西方油画有这么一个奥秘。好，不一样了吧？看，虽然还是圣像画，但是呢，大大小小的人物，包括建筑物的布局都出来了，透视感出来了，特别是这个圣母的五官，感觉是在人间的，不是一个特大的眼睛，现实中看不见那么大个眼睛的圣母，对吧？而这个无论是圣母还是这个圣徒，他们的五官都是现实中能看到的人，意大利人，那是吧？跟这个拜占庭的圣像画不一样了，然后圣徒也不一样了，是吧？特别是他那个衣服皱褶都出来了，而且他在画的时候不是拿画笔涂上去的，而是要先素描，在上面拿铅笔打素描稿，最后还要严格的有比例啊，开始出来了。所以大家一看，哎呦，这好像是我们的吴牧师啊，是吧？或者是高牧师啊，或者陈牧师啊，哎，就是我们身边的牧师啊。信徒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现实中的圣徒啊。好，你看这个油画艺术的这个人物的比例跟这个布局，画面的平衡感开始出现了。画面平衡感的高峰是谁呢？就是达芬奇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古典绘画的最高峰就是达芬奇把那个画面的平衡原则建立起来了。古典艺术，你看这幅津巴布韦，他的这个著名的到意大利去，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能买到这个。这个造型就是著名的津巴布韦，他的造型，你看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每个地方都有，而且整个人物，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人物的身体，前所未有出现了我们现实中的人。为什么？他是为我们而受难，他不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现实中的人亲眼看到他的受难，不一样了。好，他是西方绘画之父。好，现在看乔托，乔托是第一个绘画家。我把乔托讲完我们就休息一下。乔托第一个，乔托，看，按照圣经的故事，你看圣母玛利亚跟圣婴，他通过这个床，通过这个凳子，天使啊，三博士，羊，乔托开始奠定了真正的近代油画艺术。从他的老师津巴布韦那个地方学会了技巧。看，那树也画上去了，天使在唱歌，整个都画上去了，小圣婴，但是还是古典绘画的初期阶段，画在墙上的乔托。那你看，那后面一个羊啊，东方三博士，三博士啊，骆驼不是羊，骆驼是吧？骆驼，那厉害，那逃跑的，查户口了，玛利亚对吧？约瑟夫带着这个耶稣逃跑了，赶快逃离耶路撒冷。天使叫他们赶快跑，是吧？天使在呀，赶快离开吧，皇帝要那给门徒洗脚。大家看这个画面，如果到现实中看这个画面啊，它这个现代油画、古典油画所讲的结构都出来了，所讲的此情此景也出来了，而不是像拜占庭的绘画不知道在哪里画的，此情此景画了，预备着达芬奇的什么呢？ 佛罗伦萨郊外的农村画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你看桥头画的最后的晚餐，你看底下的脚啊凳子啊人物啊都画出来的，甚至那个胖瘦都画出来，是吧，都不一样了。还有颜色啊，犹大之吻，这幅是典型的犹大之吻，在这个用颜色上面你看都不一样。特别是这个你看依据啊群聚，整个都奠定了现代古典，而不是现代啊，古典油画艺术的基本规范，它的这个章法，我们画画要讲章法，古典绘画的章法由桥头开始了。看基督受难，基督受难，你看他们的表情，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注意到每个人的表情不一样，预示着什么？对着画面上的表情，哀伤的，对吧？哀伤的这个玛利亚，她的表情预示着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下一代的古典艺术家的顶峰，就是画面上的喜怒哀乐都跟照片一样的逼真，甚至后来的照片出来以后，再也没人画古典绘画了。为什么？因为古典绘画的最高境界就是逼真，逼真到不能再逼真的地步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你看门徒们充满着恐惧忧伤，各种动作都在画面上都有了。你看把基督从这个十字架上抬下来，看我们到意大利去啊，这幅是典型的桥头的画，对吧？大家看，不是拜占庭的，是桥头画的，典型的。好，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入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也是顶峰，古典绘画的顶峰，休息一下。